来看腓立比书四章一节，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期待，也有很多的计划和目标，也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当你为生活做计划、立目标，这些目标和计划会促使你在生活中做出一些改变。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活在世上需要有一个梦想，因为这个梦想可以决定你生活，让你有盼望，不至于沮丧和绝望。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或者有人就生活在山区。如果你生活在山区，你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一定要走出大山，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如果你在农村，你要有期待，你要走出农村，在城市能够有安息之地。而这些梦想就影响了你从拥有梦想到你成就梦想的整个过程，因为梦想可以决定你现在的生活，或者到现在你还有梦想。如果你没有房子，你希望有一套房子，它又决定你如何工作，如何创业，又有更多的收入，然后让自己可以在这个城市置买一套房子。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可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有所成就，你也为你孩子的人生来进行不断的规划，希望你的孩子有所得着，那么你所有的计划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所以我们相信，一个人将来的梦想和盼望会决定他当下的生活。不仅每个人有这个经验，你可以看很多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在演讲当中一定给自己的士兵来讲解一些盼望和将来，而这些盼望和将来就成为这些士兵他们与他征战、开疆扩土的整个的力量泉源所在。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叫望梅止渴，这一个不存在、子不虚有的事物，却使那些军士们走出了饥渴的地方，不仅得到生存，还能在战争中可以获胜。我想你应该懂得，将来决定现在，梦想可以改变你现在要追求、要决定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每一个人都在计划将来，而将来都在决定你的现在。当然，也有人对将来失望的时候，他就躺平，他就摆烂，就是45度的人生。我想今天在四章一节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视野，和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会众的劝勉。当然，我们按说应该从第一节讲到第五节，但是我做了个改变，我想只讲第一节，因为第一节它不是独立的，圣经没有经文是独立的。我们读圣经很难抓住使徒他写作书信的脉络和结构，或者说你很难读懂作者为什么用这样的进路来写出这样的话语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作者写作意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上下文分割来理解。当一个事物被分割的时候，它就缺乏有机性，它没有联络和连贯性，你很难懂它的意思，这个叫断章取义。三章的结尾和四章它是有连贯性的，它是有紧密的联系，或者它是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其中。不过在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有些词给漏掉了，就是没有在翻译中把这个词给译出来，可以说是未译，也可以说是漏译。不过你读和合本圣经或者看原文当中，在三章结尾和四章开始是有一个词的，这个词叫所以，或者是因此，就意味着三章的结尾和四章的第一节的开始，它是有个连贯性。不过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可以提到它，就是在后来的圣经学者们，他们认为要把圣经分为章节，当章节一分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打破它的原有的结构和它原有的意图。如果没有章节，可能读起来更通顺、更流利，更能够懂得使徒保罗写作的思想和脉络。三章结尾保罗讲什么？ 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义，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再来。他的到来不仅仅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包含他战胜一切的仇敌，他要驱赶这个世上所有的罪恶，甚至还要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重塑我们，使我们经历他的大能，与他相同，拥有神样荣耀的身体。相同不代表一致，因为耶稣基督永远是他，我们永远是我们，他永远是造物主，我们永远是被造物。但是我们会改变，我们会从朽坏到不朽坏，从卑贱到荣耀，这是保罗提供给我们的。我相信这个再来的教义对基督徒是一种期待和期盼。但是保罗不是只为了讲再来，他不是只为了来讲我们的身体将来会变为荣耀，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不要追求地上的事，因为你是天上的国民，你不要追求地上的事，地上的事是以灭亡为结束，但是天国的子民不仅仅要追求天上的事，思想上帝之事，天上的子民将来会改变身体，变为荣耀，在永恒中没有穷尽。这是保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荣耀耶稣基督再来的教义，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期待和盼望。其实保罗在这里，他不仅告诉我们你的身份如何，你的生活如何，他还告诉我们你的将来的盼望如何，你现在的生活也应该怎么样。你要知道，一个人的盼望如果决定现在的生活，基督徒的盼望也决定现在的生活。如果你对家庭没有什么期待，敬不敬虔无所谓，孩子敬不敬畏主无所谓，你没有这样的期待，你的生活就一塌糊涂。如果你认为主来不来对我没有影响，你认为主来不来对我没有实质的改变，所以你会轻看现在的生活。我们相信在福音书耶稣讲过大量关于他再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如果他还会再来，他二次荣耀的再来，如果他以威严来到这个世上，那他的百姓应该警醒，应该谨慎，应该尽敬虔度日。所以你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态度和模式都是你的盼望所决定的，你的盼望是躺平是安逸，你的生活就不会殷勤而谨慎。如果你的期待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能够安身立命，你会忘记你在这个城市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如果你盼望你的孩子可以光宗耀祖，你会对你的孩子现在是否敬畏上帝丝毫没有关心，任凭孩子做选择，任凭孩子做决定，任凭孩子交友，任凭孩子做各样的人生选择，而你却不介入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你的盼望决定你的生活，而你的生活在显明你将来的盼望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保罗智慧的教导永远是福音和生活的结合。保罗不会只教导教义而忽视生活，他也不会只提到教义生活就到此结束。保罗的福音和生活总是不可分开的，它是一种交织，紧紧的交织在一起。好像你穿件衣服，这件衣服有不同颜色的绳子构成的，而这些绳子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成为美丽的图案，而这个图案你分不清到底哪个颜色是独立的，它是多彩构织在一起。福音和生活总是如此。所以各位，你的盼望在决定你的现在。如果你知道我的主还会再来，那我的沮丧灰心会得到安慰。如果我的主他会再来，我也相信疾病是短暂的，不是永久的，他有一天会被消失，会被战胜的。虽然在地上我会被年龄消灭，我也会被疾病消灭，我也会被病菌吞噬掉，但是你要知道那一切将来都要被耶稣基督完全战胜，并且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如果你相信主一定会再来，你的生活一定是谨慎的，不是懒惰的，不是圣经所讲的又懒又饿的仆人。你会谨慎当下的生活，因为生活的每一个言行举止都要将来要面对那位圣洁的上帝。没有一个人将来可以逃避上帝圣洁而威严的容面，所以将来你和我都要见上帝。虽然你的懒惰，你的停止，你的不仅是你的放纵，不是无缘无故的， 因为你忽视了荣耀的主再来，你忽视着你还要见他，你忽视着将来你还和他见面，你忽视了一个事实，将来所有的人都要站在耶稣的台前被审判。虽然你和我不至于被灭亡，但是你和我要站在耶稣的面前，为今生所行的一一的去交账。耶稣会拿出对我们的记录来一一的进行对照，来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轻看他的恩典，藐视他的威严，忽视他的再来，所以在地上就会过一个麻木的生活。如果你不相信主的再来，你就没有盼望。一点小事可以把你打垮，一点小事让你落在绝望和沮丧当中，让你经过死人的幽谷，因为你的盼望在消失。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盼望决定当下，盼望决定现在。耶稣基督再来荣耀的教义，你应当影响你现在的生活。所以你想想，你每天怎么生活，你怎么一天怎么面对工作，你怎么面对自己的丈夫，怎么面对自己的妻子，怎么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你的生活都是你的盼望来决定的。如果你认为主来还有很久，主再来不一定那么荣耀，我已经对盼望灰心丧志，因为我在世上认为这件事有盼望，那件事有盼望，这个人有盼望，那个人有盼望，他们所带我的盼望让我变得绝望，因此你也对耶稣产生绝望。你认为主再不再来并不重要，当下才重要，你又变成一个世俗主义者，变成一个物质主义者，只关注现在而失去永恒的期待和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从第三章的结尾那个荣耀的教义开始引向第四章第一节，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要在福音中劝勉会众，他不是用个人权柄，他不是用个人梦想，他不是用个人追求，他也不是用个人想象的一套理论来劝勉他的会众，他要用荣耀的事，用福音的框架，用福音的每一个元素来告诉他的会众，你们应当怎样生活，怎么生活呢？他说你们要靠主站立得住。保罗并不是创新，因为在很多书信当中你都可以看到使徒们有一个惯例，这个惯例是他们用来世的盼望来安慰当下的会众，因为人的盼望决定当下。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有一段熟悉的经文，就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有天上的基业。这个盼望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盼望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指望，有什么教导？彼得就说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使徒们总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从盼望的角度来告诉会众你当怎么去生活，因为盼望总在决定生活，盼望总在影响我们的选择和决定。而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他战胜仇敌，战胜罪恶，战胜疾病，耶稣基督将要改变我们的身体，总能够给基督徒带来敬虔，敬虔使基督徒生发敬虔的心。因此保罗他讲荣耀的事，他讲耶稣再来的事，他讲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都是为了让我们当下去做一个决定，去做一个选择，去做一个回应。但是我们很难在福音的元素当中去看见我的生活应当与福音无关，应当对福音有回应，应当对福音有追求。但是保罗总是在福音和生活中连贯在一起进行教导，来教导他的会众。一节他就说，因此或者所以，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我相信这句话好像是腓立比书情感最浓厚的一个表达，情感最浓厚的表达，而且是最深情的表达。保罗实在是挂念他的教会，他不仅是因为教会是他的一个证明，荣耀的证明，更因为他和这些会众有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这种情感不是因为在一起待久了产生难舍难离的情感的流露，这也不是一个将要可能要殉道的殉道者对在世之人的一种牵挂。他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这个表达完全是在福音中来表达这个概念。 你就像到这样浓厚的深情的表达，在今天教会是少有的。我也不太理解保罗从哪里产生这种情感，因为不了解，所以就很难懂得，也很难有如此的表达。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这样的表达和他未信主之前是完全不一样。未信主之前的保罗，他是一个骄傲的、自义的法利赛人，他对外邦人是有看法的，他对不如他的人是有看法的，他对甚至妓女是有看法的，他对那些道德低下的人是有藐视和轻看的。他不仅在属灵上轻看别人，他在血统上也会轻看别人，因为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而且他也是贝聿铭支派的。贝聿铭支派虽然不是很伟大的支派，但也是一个曾经有荣耀战绩的一个宗派。但是保罗归主之后，他就没有了任何的等级制度的划分。原来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自己在外邦人之上，他们认为希伯来人的血统比希腊人、比罗马人更高贵，他们认为自己所行的比很多的人更加优秀，他不会称外邦人为弟兄姐妹，他也不会称他们为自己所爱所想念的，他根本不会的。没有一种平等真正的友谊，而是一种有阶级的、有高低的、有划分的。当保罗蒙恩之后，耶稣的福音把他从律法主义、从种族主义、从阶级主义当中解救出来，因为保罗已经被更新。而这个被更新的保罗，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生活所有的领域全部都是新的，和过去是不再一样的，因为他的性情是新的，生活是新的，他的教导全面也是新的。我们谈到阶级，我们说今天我们没有阶级，我们几乎都是汉族，汉族是不藐视汉族人的，中国人是爱中国人的，那是你自己认为的。其实在任何一个种族当中，哪怕同一个种族，他们都是有阶级的，都是有划分的，而且阶级和划分是没有办法促进一种属灵的亲密感。保罗称之为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这是福音的功劳所带来的，而不是日久生情，他也不是长久的相处有了一种的情感，而是一种在耶稣基督的福音所缔造了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而这种亲情胜于血缘，高于血缘，因为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已经被圣灵所更新，由于圣灵在他们里面，让他们有共同的呼吸，有共同的看见，让他们里面有共同的挂念，有共同事物的理解，他们认为我们同饮耶稣基督的血，所以他们在这个全体当中，他们称对方为弟兄为姊妹，他们会说你是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这种情感是圣洁的，是高尚，是这个世界所未曾拥有的。如果没有福音的缘故，是不可能看见如此深情浓厚的表达。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讲到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之间有一种隔阂，这种隔阂没有办法打破，没有办法拆毁这个篱笆，没有办法推倒这种间隔的墙。后来保罗就说有一个方法，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来废掉世代的冤仇，来推翻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把两下造成一个新人。那个新人什么意思？在原文，新人是表达新的社会，新的人类，一个新的群体，在这个世界所未曾拥有的。你随便翻一下世界历史都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过去都是有阶级的，包括现代也同样是有阶级的，是有划分的。既然被称为新人，就是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类，而这个新的人类，新的社会，就是我们讲的天国，讲地上的教会，他们就成就了和睦，他们就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堵墙是谁废掉的？谁推倒的？是耶稣基督。耶稣怎样推倒啊？ 耶稣是把所有的罪人心中的罪的墙把它拆倒，只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一个水平线上，让所有的人都认识自己是罪人，没有任何的优点，没有任何的道德行为可以被上帝所接纳。无论你是高等的、低等的，有学识没有学识的，你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并不重要，因为你的身份的本质是一个罪人，是上帝的仇敌。当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份，你会看到和我同坐的弟兄姐妹，他和我是一样的。他不是因着某一个行为被排斥还是被接纳，他接纳和我被接纳一样，他蒙恩和我蒙恩是一样的，他被上帝所看重和我被看重是一样的，之间并没有差异。所以他会深深的知道我凭着恩典到神面前，他也凭着恩典到神面前。我们进到这个家里来，没有任何的夸口，没有任何的炫耀，没有任何荣耀的向别人那不如自己的地方向别人许下那个荣耀的鄙视，自己认为荣耀的鄙视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拆毁了罪所隔断的墙，让我们都回到自己真实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现实，然后和弟兄姐妹交流，和弟兄姐妹交往，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你知道人与人的阶级到底有多么牢固吗？是没有办法被推翻的。所以这种浓厚的情感是来自于福音和圣灵的更新。保罗后来又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保罗构建一个画面，他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无论是外邦人、是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做了上帝的儿女。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是因为学历高做上帝的儿女，没有一个人夸口说我是有钱做上帝的儿女，没有人可以夸口说我是原住民所以我可以做上帝的儿女。这些在神的恩典面前根本没有价值，在救恩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因为每个人都是靠神的恩典被接纳，靠神的恩典做了他的儿女。原来是上帝的仇敌，今天变成上帝的儿女，完全是恩典的缘故，是耶稣基督的缘故。但是你知道吗？虽然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上帝所拯救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可是里面仍然没有浓厚的，没有浓厚的保罗所告白的情感。原因在哪里？原因并不是成见，并不是地位的划分，原因是因为虽然是得救的基督徒，他仍然是一个资深的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的毒素深深的影响他，这个毒素进入他五腑六脏。所以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对弟兄姐妹总有偏见、鄙视，总是有成见，总是有一个夸口来建立自己的自义，然后向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发出一种鄙视的眼神和言语来。原因在哪里？因为他虽然赢在耶稣基督里，他相信福音，不过他还没有解除律法主义的毒素。虽然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我们都相信他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姊妹，他也会相信我应该爱我的身边的弟兄姐妹，可是律法主义的毒素已经深深的进入他的五腑六脏，他没有办法从那个苦的、毒的、那个绝望的毒素当中走出来。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律法主义者，你会看不起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藐视他、轻看他，你总会找到一个优点去藐视他。虽然你 90% 地方不如他，你总能够在 90% 里面找出一个 100% 的优点，把他看得自己比他更高，看别人不如自己，这就是人乐意去做的事情。因为建立自己是件荣耀的事情，贬低别人是一种快乐的事情。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第15章，税吏和罪人他们都接近了耶稣，要听耶稣讲道，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因为罪人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们寻求恩典，寻求福音，他们希望得到解决的方法，解决他们的罪和他们的绝望。可是这个时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我们吃饭，他们实在受不了。因为如果顺利和妓女和他们一同吃饭的话，他们所有的优越感都没有了。他们和他们同席，同听耶稣讲道，同听耶稣教导，他们感觉到我们的优越感没有了，他们不配和我们在一起，不能和我一起吃饭，不能和我一起享乐，不能和我一起在一间教会聆听耶稣的正道，他们是拒绝，他们是不理解的。这个议论不是一个好的议论，是一种充满罪恶的议论，因为他们是一个律法主义者。这些律法主义者无法容忍他们，无法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把税吏和罪人边缘化，把不如罪的人边缘化，他们把他们赶到自己世界边缘，关在圣殿的门外和角落里面，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地狱烧火的柴火，他们不配被上帝所接纳的。你看到这个场景不是很熟悉吗？当你几个人坐在一起，因为讨论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的时候，你会把他的优点稀释为缺点，把他的缺点继续解释，再解释为缺点中的缺点，这是人多大的邪恶和罪。一个再败坏的人都能从自己生命中找出自义来，而这个自义的人总能够想尽办法来贬低别人不如自己，因为律法主义深入他的骨髓，深入他的血液和基因。在浪子的比喻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个律法主义的哥哥，那个哥哥是儿子，是在这个家里面，那个哥哥享受一切的福利，那个哥哥有权柄，那个哥哥被父亲所爱，但是那个哥哥根本不是在福音里面，他是个律法主义者。因为当浪子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浪子，他认为他所做的没有得到回报，他认为这个人不配得到父亲的爱，不配和他在一个家里，不会享受父亲对他的款待，对他一切权柄的和原来继承权的给予，他认为都不配有的。虽然他在家里他是个好儿子，听话的儿子，很好的儿子，他一样败坏，一样邪恶，因为他不懂上帝的恩典，他把那个浪子贬低，把那个浪子排斥，他大变了脸色，因为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我们都认为自己好像是浪子，我们很多时候既是浪子又是大儿子。一个在福音里的人认为自己我是浪子，但是没有人在福音里认为我是那个大儿子。这是在教会讲道里面通病，认为小儿子是需要悔改的，其实大儿子更需要悔改，因为他在家里不知道自己已经迷失，不知道自己已经犯了罪，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轻看了父亲的恩典，他根本是不懂恩典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和他的弟弟产生血与浓这个水与这个亲密的关系产生不了，他没有办法和他的弟弟一起享受不尽的快乐，他没有办法向他弟弟说祝贺的话，他说弟弟你终于回来了，回到父亲家一起来服侍父亲，你能回来使我高兴，使我兴奋，我亲爱的弟弟我要拥抱你。他没有，他的肚里全是苦毒，全是咒骂，全是不满，他心里太黑暗，他还变了脸色，好像该隐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不懂得福音，他不懂得恩典，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儿子，好像你我一样是上帝的儿女，是资深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个资深的律法主义者，没有办法和自己的弟兄姐妹同坐，没有办法去明白他和我一样同蒙上帝的恩典。耶稣说写在我身也在他身上，圣灵在他里面也在我的里面，圣灵救赎我也救赎他，圣灵更新我也同样更新他，圣灵引导他也引导我，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他就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他是我们同被耶稣基督所生的，被耶稣基督所新造的人，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被建造被联络，我们又有一种血缘，这种血缘是世界所不曾理解，世界所不曾拥有的。保罗在书信总能讲出那么浓厚的情感，但是我们看待一个弟兄姐妹总是不是看他被基督所救赎的本质来看他，是用他的穿衣，用他的行为，用他所做的，用他的三观是否和你一致来看待这个人。弟兄姐妹，没有所谓的三观一致，你认为的三观和圣经的三观不一样，此三观和彼三观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讲三观一致吗？找对象讲三观一致， 我们做朋友讲三观一致，教会弟兄姐妹讲三观一致，当然这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改革中的三观和联合的三观不一样，我也相信传统福音派的三观和我们改革中也有点微微的出入，但大致是相同的。基督徒不存在三观不一致的说法。如果你是信从了主耶稣基督，你是在圣灵里被更新，我们的三观应该是一样的。你要问我哪三观，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是哪三观，不是讲的婚姻观、金钱观，不是，也不是指的消费观，更不是指的运动观，这些都不是，而指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该都是一样的。你的世界观应该是一样，都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被更新，会有一个新的世界到来。你的人生观是一样，都是为了荣耀上帝。你的价值观应该是一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这些应该都没有什么不同吧。所以不要落在三观的陷阱里面。所谓的三观是人自己画出了一个三观所谓的不同的概念，可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的三观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保罗总是能够讲出浓厚的情感。按说保罗这个人应该很高傲，应该很贬低别人，应该很藐视人，可是不是，他已经是新造的人。这些话也是保罗讲的，他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若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发生变化，一切都发生更改。以前如此高傲的保罗，如此骄傲的保罗，自义的保罗，今天要称外邦人说，你们是我所爱的，是我所想念的弟兄。我们的情感不是因为只有我们孤单有这个情感，而是福音所带来我们的认同和接纳。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曾经讲过几个词，不知你有没有留意过。他在以弗所书他说，你们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你看保罗表达的逻辑和我们的逻辑理解不一样。他说，为什么你们是亲爱的众圣徒？因为你们信从了主耶稣，而这个逻辑决定了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和一种深厚浓厚的情感。而这个亲爱的众圣徒，它不是一种血缘的爱，不是一种朋友的爱，不是友谊的爱，而是因为圣灵内住的结果，我们产生一种爱，而产生这种爱的根源是在乎圣灵。当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的印记和凭据，因此你会称对方为弟兄为姐妹，这种爱是从上帝而来的。后来约翰告诉我们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为什么会产生一种爱？这种爱不是自然的，乃是超然的，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为那一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弟兄，为他忧伤，为他难过，为他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被那一位圣灵所感，我们所想的所关注的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亲爱和关系，不是因为对方聪明的能力，也不是对方有学识，更不是对方讨人的欢喜，更不是对方情商高，也不是对方有一个特殊的阶级阶层，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是上帝的儿女，他和我同饮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我看到他，我知道他是我的弟兄和姐妹，我会想念他，会惦念他，我会问候他。为什么？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学校中，都是在教会里面，都在神的国度当中，同为天上的国民，并没有分别，我们是这样的关系，弟兄姐妹。过去一个很美的故事，就是清教徒著名的解经王子叫马太·亨利，他的家族不怎么样，他也不怎么有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传道人。不过他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士，他们两个人就彼此相爱。但是他的妻子是一个很高的社会阶层，比他更高，比他更卓越，两个家族不可能有交际，两个人不可能有来往。但是这一个年轻的女士，她成了基督徒，社会的地位对她来讲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个社会的地位的差距却限制了他们婚姻式的障碍。她的父母非常不喜悦，这个叫门不当户不对，所以没有办法结婚的。我不知道当你找一个基督徒结婚的时候，你的父母会不会告诉你说，咱们的门不当户不对。 他的父母就阻挠他们的婚姻，因为我们两个家族是有阶级的。你看，这个阶级造成婚姻的差异，你知道这个女士怎么回答吗？她说，菲利亨泰这个人从哪里来呢？她说，他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往哪里去。这个回答不仅智慧，而且充满了福音的元素。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他的家境到底是完全如何，但是知道你和他都同来自于耶稣，来自于圣灵的更新。我们要去往一个地方，同有一个等候，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弟兄姐妹，这种浓厚的情感的表达，这种情厚浓感的流露，不是偶然的，不是日久生情，不是保罗马上就殉道离世了，他真的从一个高高的法利赛人的骄傲和自义的阶层进到了一个罪人的阶层。他告诉他身边的弟兄姐妹，我和你一样，我保罗没有什么优越，没有什么夸口，我和你同为上帝的儿女，同在一个家里，同在一个国里，同一样的国民。你什么时候能从自义和骄傲的地位下来，你什么时候把自己骄傲的阶层抛弃，你才能称你的弟兄姐妹为弟兄姐妹，你才能和他有浓厚的情感，你才愿意和他在一起，和他交往，你才会理解他，赞同他，你才会拥抱他，才会帮助他，才会扶持他。如果不然的话，你根本不会的。所以你为什么藐视人、轻看人、喜欢讨论人、嘲笑人，在背后用各种语言挖苦别人？因为你不没有看这个罪人，你没有看到你和他同盟上帝的恩典，因为你不知道你就是那个浪子的哥哥，你也需要悔改，你也需要认罪。所以律法主义毒素不除尽的话，你根本不懂得保罗讲什么，你不懂得什么叫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想念的弟兄。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荣耀。我想这句话并不陌生。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在基督里喜乐。保罗的喜乐不仅仅是在耶稣基督里喜乐，他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他的会众视为他的喜乐和荣耀。保罗被捆锁，被囚禁，他不知道将来是释放还是要殉道，他不知道能不能见到自己的会众，他也知道他的会众有很多瑕疵，里面有律法主义，里面有人和人的不同心和分歧。无论是二章还是第四章，你都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是有问题的。这些教会的会众并不是很完美，他们有很多瑕疵，有不同的矛盾，他们之间有不和睦。但是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荣耀。保罗的眼光真的很不一样，他很独特。他没有说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玩意儿，他也没有说你们这些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我牧养你们，你们不回应上帝的恩典，你们对得起我吗？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讲，他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荣耀。他知道他们有问题，但是保罗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问题而责骂他们，反而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荣耀。当然，他也曾经劝勉过你们要同心，他也劝勉你们要同父一轭，他也劝勉要彼此纪念。但是保罗依然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荣耀。他的喜乐没有减少，他的喜乐的根基没有动摇。这个喜乐和冠冕结合到一起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个冠冕不是指君王的冠冕，这个冠冕是指在奥运会的运动员，他们如果拿到冠军之后，头上会戴上一个冠冕。这个冠冕由野橄榄枝、有肉桂、有芹菜、有松树、还有各样的点缀做成一个花冠。戴在这个胜利的运动员的头上，这个运动员被别人拥抱，被别人抬起，被别人高高的扔到空中，再接住他，来欢庆他的获胜。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荣耀。保罗在讲什么？如果你们竭力的奔跑，恐惧战惊过信仰生活，如果你们继续的侍奉上帝的话，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荣耀。或者说，你们是我的夸口。这句话保罗不仅在这里讲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过。他告诉那间教会说，我们主耶稣就来的时候，我们所夸的冠冕是谁？ 是你们，你们是我们夸口的冠冕。你知道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讲，最夸口为的冠冕是什么？是自己的教会。因为他没有第三产业，他没有其他工作，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教会。而教会从历史来看是最难牧养，问题最多的。所以如果教会成长，教会进步，就有所改变，可能是一个传道人最重要的唯一的夸口，因为这是他的喜乐和他的满足。上礼拜是教师节对吧，也没有人给我发个短信啊，也没有人如实告诉传道人说你的教导使我受益，让我也喜乐喜乐，所以上个教师节过得不太喜乐。我是让你理解保罗的处境，保罗讲什么，他最大的喜乐和冠冕是什么呀？我想保罗讲的不是现在啊、不是指将来，只是现在。说现在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我希望你们跑得好，跑得正，跑得快，你们为荣耀的事奔跑。如果你们跑得越好，跑得越快，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我保罗像运动员一样被高举，我也有荣耀，我也有高兴，有喜乐的时刻。所以保罗就称他们说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不知道你能看到这一点吗？或者你看到某个弟兄身上的缺点，看到某个姊妹身上的缺点和他不完美之处，但你有没有知道你的弟兄姐妹也是你的喜乐和荣耀？你希望他跑得更好，希望他跑得更正，希望他从不完美到完美，从不圣洁到圣洁，希望他也是你的夸口，是你的荣耀。你也告诉那个弟兄，告诉那个姊妹说，告诉那个朋友说，告诉这个朋友说，这个是我的弟兄，这个是我的姊妹，因为他有美好的见证。当你夸口的时候，你岂不是喜乐满有荣耀吗？所以保罗的表达太独特，因为保罗他一直在传讲福音，建立教会，他没有事业可以夸口，他没有企业可以夸口，他没有工作夸口，没有身边可以夸口，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满足。这句话多么能够激励腓立比的会众。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瑕疵，但是保罗说呀，你们是我的喜乐和满足，只要你们跑得好，跑得正，跑得足够快，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我的满足。你们不像那些福音的仇敌，他们增加保罗的烦恼，增加保罗事工的难度，拆毁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如果你们跑得好，你们跑得正，你们就是我最后胜利的那个花冠，是那个冠冕，是我保罗荣耀。但是也不要想着教会一定会成为传道人的荣耀。我们屡次谈到神学家爱德华德在他教会牧会了20多年，最后被他教会会众以选举投票，压倒式的投票把他开除掉。你想想爱德华德他会不会告诉别人说我的教会是我的荣耀和喜乐呢？但是我想告诉各位，按照爱德华德的灵性来讲，他一定会这么说。或者他当时没有看到，有人看到了，他的教会虽然做得不好，上帝总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因为爱德华德离开教会之后写了几本很重要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宗教情感》，而那本书促进了北美教会新派和旧派。这个新派不是自由主义，不是新派神学，而是当时复兴运动带来一种分歧。他写的书就促进了新派和老派的和睦。这是被赶出教会之后，在印第安人中间牧会所写的一本书。所以，中马坛就说：“神做事从来不会出错。”他们做了一件愚昧的事，上帝在愚昧中就带出智慧，带出美善，带出果子来。后面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你看到保罗第四节，整卷书没有像这一节的情感如此浓厚。他不但提到说，你们是我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他又说，我喜乐的亲爱的弟兄，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他得再劝勉他们。为什么要站立得稳啊？因为他们站立的不太稳。 腓立比教会内忧外患，外面是有逼迫和迫害的，而教会内部也有错误的教义出现，无论是律法主义还是反律法主义，还有人不和睦，这些事情都有。这个教会可能摇摇欲坠，在面对危机，这个教会是有各样的矛盾出现的，他们需要扶持，需要劝勉，需要激励。保罗说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因为他们可能有人已经跌倒，有人已经退后，有人已经倒下，有人已经倒在血泊里面受伤离开教会了。保罗说不啊，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这个站立得稳在希腊文指什么？指一个士兵当敌人风汹涌的冲来的时候，仍鼓起勇气在前线站立而不移动。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可能在晃动，可能在摇动，可能非常不稳妥。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在哪里站立得稳？在主里面，在福音里面站立得稳。你要说感谢主，我站立得很稳，来教会从来没有跌倒过，从来没有出过事故，从来没有出过车祸，我站立得很稳了。但保罗说不是，我讲的站立得稳和你站立得稳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永远站得稳，没有一间教会永远稳固，没有不倒闭的教会。但是你知道吗，一间地方教会倒闭不影响神教会的根基，但是让上帝的名肯定受到羞辱的。因为多少地方教会在教会历史中被关门，关门再开门，开门再关门，多得不得了。有一天圣召教会也会消失的，有可能五年十年之后啊，至少五年不会消失的，因为已经过了五年。但是不代表它会长久的。没有一间教会可以站立得稳。你看翻翻圣经新约福音的教会到现在还有吗？不复存在了。没有一间教会在主里能够站到永久。我是指地方教会。但是神的教会永远长存，地方的帝国都会废掉的，帝王也会消失的，但是上帝的教会永远长存。但一间地方教会它会有一天会站立不稳，它会倒下，它会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它会从一个教会变成两个教会，变成三个教会，它会中间产生矛盾的。所以你看到教会的不稳固，你会想教会怎么那么脆弱，经不起任何的打击。其实教会就像你一样，经不起任何事物的打击。如果你经不起事物的影响，教会也经不起任何事物的影响。所以保罗写的每一封书信所面对的每一间教会，他们都有站立不稳的时候，他们都需要保罗提醒说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在哥林多书信，在以弗所书，在推案罗尼前书，在保罗写的腓立比书都谈到说你们要站立得稳，要靠主站立得稳，因为教会很容易倒下来。加拉太教会不是倒了吗？他倒的不是道德，他倒的是什么？是福音的根基，把福音从教会好像连根拔起。我们认为这只是个例。各位，马丁路德也曾经告诉自己的会众说，你们现在不如从前了。当刚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要驾马车很远来听福音，但是当福音慢慢的广传，改革已经遍地开花的时候，他们不像从前驾着马车来听福音，他们不是带着倾听的耳，他们是享受安逸，认为福音就可以足够了，他们慢慢的背离了原来的肉心。没有一个教会永远站立得稳，没有一间教会永远稳固，没有一间教会永远在磐石那里根基不移动。有一天教会的根基可能会移动，教会内部出现混乱，出现纷争，出现分歧，甚至教会有一天会破产关门的。但是保罗说你们要站立得稳啊，在哪里？在主里站立得稳。为什么在主里站立得稳？腓立比教会要面对危机啊，一章告诉我们外面有逼迫，有一定程度的迫害，整个书信告诉我们内部这些教会也是摇摇欲坠啊，律法主义出现了，他们要告诉这些教会说你们不仅要信主，还要受隔离，成为犹太人， 动摇了教会的根基。还有反律法主义者，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行事为人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仇敌，他们用放纵的生活来影响别人，他们一同放纵，他们也同样藐视了福音的恩典。我想告诉各位，无论是律法主义还是反律法主义，他们都是因为对福音的无知。对福音无知的人，要不然会成为律法主义，要不然成为反律法主义。一个是把耶稣从十字架拽下来，一个好像耶稣基督从来没有钉过十字架，所以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宝贵，我就可以随意生活，轻看自己的生活。这些危机都涌向腓立比教会，这些教会应该怎么办？怎么站立得稳？今天教会有很多方法来稳固自己的教会，大家一起聚个餐，大家搞个运动会，搞个飞盘啊、嗯，再来个烧烤，我们就有凝聚力了，不是吗？但是保罗没有讲，保罗说在主里。你可能问传道，好久没有搞过烧烤和运动会了，有，啊、嗯，我们是在福音里搞飞盘和运动会。但是保罗在主里讲什么意思？各位，你想想，保罗为什么在主里啊？因为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在耶稣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人。什么样的因素才能让教会更稳固、更牢靠？福音。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很快会垮掉的。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没有凝聚，没有凝聚力。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是如何站立得稳的？你不要用你的头脑去想，保罗每天都站着吗？不是的，那是被受审的时候。保罗讲站立得稳，不是指一个站立的具体的姿势，而不是讲信仰的根基不摇动，而在耶稣基督里不退后，而是靠着基督面对所有的艰难和危机。保罗在监狱当中，生死未卜。不过他知道将来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保罗知道在主里是好的无比的。保罗知道耶稣基督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保罗知道主的爱永远不会隔绝。他也知道将来他的身体会得到荣耀的。他会知道主会再来的，所以他站立得稳，生发喜乐。在哪里站立得稳？在主里站立得稳。保罗后来讲什么呀？保罗还告诉我们说，他在主里找到喜乐，他在主里找到秘诀，无论他贫穷富足，他都得了秘诀。那个秘诀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发的喜乐，他是靠耶稣基督站立得稳。我们今天为什么站立得稳？因为你已经离开了基督，你已经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站立不稳。耶稣告诉我们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保罗离开了福音，他早就倒下来，早就后悔，早就签了同意书，早就做一个无神论者了。但是保罗没有，因为他一直在福音里面，他也把这个秘诀分享给我们，他也劝勉我们说，你要在耶稣基督里站立得稳，而所有的全源的力量的源头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为什么遇到艰难就开始在信仰中退后？因为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站立得稳。你为什么在婚姻里面沮丧绝望垂头丧志？因为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站立得稳，你没有找到秘诀来解决婚姻的问题，解决自己灵性的问题。你为什么想逃避教会，远离教会？你为什么想在教会当中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因为你没有明白在耶稣基督里。保罗说，我有一个秘诀，我在任何环境中都学会了，那个秘诀是靠着那加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主会再来，荣耀的再来，你要想到他要带你做王直到永远，让你生发盼望。当你很难为自己的配偶舍己的时候，你应该想到我的主从高深之上没有抓住自己荣耀的本质， 不来到世上，反而谦卑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面。但你想着我受苦了，别人得到益处了，你心不甘情不愿。你应该想到耶稣就不是受苦给我们带来益处吗？如果他不受死，他不寻回我们，他如何买回我们呢？但你很难怜悯一个伤害自己的人，或者饶恕一个伤害自己的人，因为你没有想到天父他饶恕我们，主也饶恕我们。怎么饶恕？他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面，牺牲自己饶恕我们，不是吗？这是保罗的秘诀，什么事都要仰望基督，什么都要在耶稣基督里获得养分，让耶稣基督成为我处事的秘诀，让我凡事可以站立得稳。如果回到第三章，不得不说教会里有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怎么办呢？如何可以摆脱律法主义？你要每天听福音。如何摆脱反律法主义？你要每天听福音。律法主义告诉你说你要行得好，上帝会喜悦你，接纳你。但是福音会告诉你，信我的人得永生，信我的人到我面前，信我的人罪得赦免，信我的人我都会接纳饶恕和拥抱他的。反律法主义告诉你说生活放纵没关系，懈怠没有关系，懒惰没有关系。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用重价所买来的，你不能轻看这个重价，你不能藐视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的血是贵重的，那是神子为我们而死，他的血买赎了教会，买赎了我们，你怎么能够轻看呢？福音就是我们的一切，没有了福音好像血液一滴滴在流着，生命是枯干的，好像你像一个失去力气的人，动都动不了，好像一个窒息的人没有办法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但有了福音，血液是流动，暴血是快速的，你的呼吸是顺畅的，你身体充满力量。这是保罗讲到说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站立得稳，站立得住，好像一个士兵一样，四面危机都来了，敌人都来了，他们呐喊声吓得我们都颤抖。但是你不是靠着你的耶稣基督吗？虽然你只有一个人，你也可以把住一条路，你也可以用耶稣的力量胜过仇敌的呐喊和他对你的伤害，哪怕被杀你也相信主还会再来的，荣耀的再来。我被杀之后我要见到我的主，岂不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保罗说我所想念的，我所亲爱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在哪里站立得稳？在耶稣基督那里。换句话来讲，你脚下应该踩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脚踏的应该是耶稣曾经流血的地方，你要站在更高塔上来面对这个世界和各样的危机。我们每一天都有危机感，每一天都有不定的因素临到我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经济，每一天都涌向我们。你别忘了你是站在耶稣基督身体上回到父的面前，你是曾经喝过耶稣的血，吃过耶稣肉的人，你要站在他的身体上去面对这个世界，你会获得力量的源泉，你会重新内心变得活跃活泼，你会像保罗一样胜过监狱对他的囚禁。你可能显得很弱小，很没有力量，你可能是个老年人，你可能是个未经世事的黄毛小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一位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要像一个士兵一样，你看过很多电视的场景，很多的敌人都涌来，但是有一个士兵站在那里拿着武器，会吓得这些人不敢前进，他们要思考他背后到底有没有伏兵。我们就是很软弱很弱小，我们像羊进入世界一样，好像没有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反抗，可能就任这个狼把我们吃掉。但是保罗说你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靠主站立得稳。你已经在基督里面，你要从基督那里吸取一切的养分泉源，你要从基督那里获得力量，你要思想他的降卑给你带来力量，思想他的受苦给你带来力量， 赐让他的舌己给你带来力量，赐让他的再来给你带来力量，你才能靠主站立得稳的。一个不思想基督的人，只能是摇摆的，婚姻摇摆，经济摇摆，所有的都摇摆不定。保罗的劝勉是，他没有过度的责备，他没有过度的斥责，他反而说，你们是我所想念的，是我所爱的，我很爱你们，我希望你们在基督里可以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再站立起来吧，仰望主，因为他已经为你我死，他已经成就一切，问题是你愿不愿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你愿不愿到他那里吃他的肉和他的血，愿不愿来获得一切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